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人陌生的爱。
我首先再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啊。每一天我都充满感恩，因为我是三岁离开中国，应该对中国的文化，应该对中国人的心灵的需要最陌生，对不对？应该对中国的语言也绝对陌生，对不对？但是感谢神，虽然我3岁离开中国，去年是63年离开中国第一次能够到中国去。那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中国人陌生的爱。那昨天我讲了，这个是我的家。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是3岁，是那个最小的小孩子。然后在印尼，我17岁做监牢，19岁没有身份，拿着一张烂纸被印尼政府拘处出境。看不到，中间是 Traveling to Canada， 下面是 Valley to a Single Journey， 被印尼政府赶走，竟然拿这张烂纸从印尼赶到香港。那香港48小时请你滚蛋，那就滚到东京，东京又滚蛋到加拿大。我竟然可以拿这张烂纸从加拿大大门进到加拿大。我没有因此信耶稣，而是大学2年级的时候在加拿大信耶稣。那么我信主很长的挣扎，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在印尼是念热爱新中国的书，东方红太阳升，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从来没有任何鬼神，但是有伟大的救星，记不记得啊？记不记得啊？我就是那种环境长大的。所以虽然我不需要做25年监牢，我只有做2天监牢，打官司2年。虽然我没有任何国家的护照，可以从印尼经过香港，经过东京到加拿大，我没有因此信耶稣。到了大学2年级，大家念一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愿意全心全意信靠我父母亲的神，不再是我父母亲的神，而是我自己的神。然后我受洗之前，牧师给我这个很简单的圣经节，大家念一下：因为重看我的，对不起，下面，因为重看我的，就是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然后，一个中国出生的印尼做监牢，没有身份到加拿大的，竟然可以进入加拿大国防部。我第一份工作是飞弹导弹的研究工作，然后能够代表加拿大参加很多北大西洋公约的会议。这个是东西德统一之后，在柏林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次在柏林开会，我在那里。然后我竟然可以代表加拿大政府邀请北大西洋工业国的代表在加拿大外交部开会，因为我是加拿大的首席代表，所以我可以坐前面。那么前左边上面是北大西洋工业给我的，右边这个是加拿大给我的，这个是加拿大英国美国国防太空合作，我是加拿大的首席代表。那么我很喜欢讲我的人生的经历，用英文来讲就是 from trash to treasure。 上帝把一个废物变成上帝可以使用的尊贵的，这上帝可以使用的。好，今天我想从3个角度大家来一起思想中国人陌生的爱，中国人陌生的父亲，中国人陌生的爱，跟爱城的故事。
大家念一下路加福音，
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浪子的故事，大家念一下。
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一点的家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好几年，一切所有又变成那两个儿子的饥荒，就停不下来。于是就把那地方留给人，那人把他拿到田里去放猪，他
这一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的家庭，在2000年前的农业社会，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有产业，有雇工，有肥牛犊，口粮有余。2000年前的社会，这一个家庭是不是个理想美满的家庭？今天20世纪。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如果你有两个儿子，人家都羡慕死了。有两个儿子，有产业，有雇工，有肥牛，有口粮有余，是不是一个理想美满的家庭？但是呢，在这个家里面，这两个儿子，小儿子竟然在父亲还没有病倒在床上，他竟然直截了当跟父亲说，请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在一个中华民族的家庭里面，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做爸爸，你的儿子在你还没有病倒在床上之前，竟然来到父亲，来到你面前说，爸爸，请你给我我应得的产业，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父亲会有怎样的反应？会有怎样的反应？会不会说好，马上我去银行开一个支票给你？会不会啊？哪一个爸爸会这样子做的？会不会？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我问你，这个父亲是不是中华民族陌生的父亲？有哪一个中华民族的父亲会马上就把产业分给这样子一个儿子？会不会？我来讲，我绝对不会的。我不知道你们哪一个是会这样子。如果我的儿子这样子的话，感谢上帝，上帝给我的儿女都很好啊。假定不幸有这样子的儿子来到我面前，爸爸，请你给我我应得的产业。我大概会跟他说，你要走你可以走，请你把你的衣服裤子脱下来，穿你的短裤走好不好？对不对呀？对不对呀？或者是在2000年前没有人权的社会，这个儿子孝不孝顺呢？这种儿子在2000年的社会，我可能会叫我的两个雇工把他抓起来放在厕所里面，每天倒一盆大便一盆小便在他头上，对不对呀？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非常非常陌生。那中华民族的父亲可不可以坚持不让这个小儿子离开？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很严厉责备这个儿子，或者是大打出手，拿一个扫把把这个儿子打得半死半活？会不会啊？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一个我们天上的父神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父神。 在按照当时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这个爸爸可以到村长面前说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坏，那么村长可以叫大家每一个人拿一块石头把这个儿子活活打死。这种这样子一个儿子，不只是中华民族的父亲不能够忍受，犹太人的父亲也不能，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德国人，我相信也不能够忍受。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天上的父神是这样子一位父神，是我们陌生的父神。对我们来讲，如果谁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当我们从圣经看到上帝竟然让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他，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这个神竟然这样子让亚当夏娃这样子离开他。这个父亲让这个儿子离家出走，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父亲虽然让儿子离家出走，但是他巴不得有一天这个儿子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回到他身边。中国曾经有一个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有一次他到英国访问，他到英国就看到很多英国的大教堂上面都有十字架，他就很自然问英国人，你们敬拜什么？那个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代表什么？英国人很自然地说，那个十字架是代表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那么你们是敬拜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那么他很自然地觉得这些西方人是太过莫名其妙。如果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很明显他是失败的耶稣，他连自己那条命都没得救，你们竟然去信靠他，去相信他，真是莫名其妙。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够理解的。中华民族所要的是福禄寿，耶稣身上没有福，没有禄，没有寿，那33岁就没命了。那中华民族有一个孔子，那耶稣根本没有办法跟孔子来相比。孔夫子有3000个学生，耶稣有几个？12个。孔夫子的学生当中有72个很了不起的学生，耶稣的学生是什么？是社会的渣滓，打鱼的，是没有用的，不出息的那些人。孔夫子的学生们很尊敬这个老师，耶稣12个学生当中有一个把老师用32银子卖出去，意思是说在他的学生面前，老师比32银子还不如，他学生都觉得这个老师不如32银子。孔夫子周游列国，耶稣来来去去走的路没有超过100公里。这里讲300公里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爸爸把他带到埃及，所以真正来讲他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一个耶稣。那么孔夫子你看多棒，45经写得这么棒，耶稣写过一个字在地上不知道画什么，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写什么。那孔夫子活到72岁，耶稣33岁没命了。孔夫子死的时候好像君王，耶稣死的时候是一个强盗。所以在中华民族的眼目当中，耶稣怎么可能跟孔子相比？这个小儿子 他不要温暖的家，他不要父亲的爱，他以为他有应得的产业，他要享受自己任意享受，以为他有应得的产业。但是当父亲把家产给他之后，很快他就把这些家产花完了。那个时候是正好遇到大饥荒，他没有办法就去探猪。犹太人绝对不会自动自愿去看猪的，看猪是对犹太人非常误会的。但是他竟然走投无路，没办法为着生活去看猪，替人看猪。当他看猪的时候，看到猪所吃到的东西，哎呀，太好吃了，他都想要吃猪所吃的东西，但没有人给他。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了之后还有审判。我们中华民族今天，我们将今天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佛祖吗？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老祖宗吗？我们相信毛语录吗？我们相信孔夫子吗？我们相信马列主义吗？还是我们更相信钱？今天在中国大陆，大家相信什么？钱，是不是？2009一个新闻记者问一个一年级的小同学，你长大想做什么？我想做官。你想做什么官？我想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你想想看，中国崛起，每一个一年级的小同学从一年级开始立定心志，我长大要做贪官，有没有问题啊？问题大不大？立定心志，我要做一个贪官。那现在可能会要就不太敢讲了啊。贪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网上或者报纸上看到有一个这样子的爸爸。我不知道你们在报纸上有没有看到，有些父母亲两夫妻吵架，就把自己的儿子从楼上摔下去。我不知道动物会不会这样子来想要伤害自己的儿女。那么今天来讲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念一下，看得到吗？假油假面，大家念一下，假油假面假奶粉，假酱假醋假泡菜，假钱假官假警察，假药假酒假种子，假票假证假文凭，毒酒毒药毒火腿，围房围楼围桥梁，这个年代假货横行。我们从国内来的大概会了解今天有这样子的情形。那么另外有一个父亲，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就叫这个七岁的小女孩去偷东西。但是这个七岁小女孩偷不了东西，爸爸就要很严厉的罚她，把她衣服脱光，就烧了滚的开水就倒在这个女儿的身上。但大家知道谁是王立军吗？王立军曾经是永历一等功六次，二等功十多次，公安部一级阴谋，二级阴谋两次，全国英雄模范，中国四大杰出民警，五四青年奖章，几十样国家级功勋荣誉。但是后来才发现另外相当不同的王立军。 俄罗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说，假如没有上帝，什么行为都是合法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浪子为什么竟然在父亲还没死之前要到赶到父亲说，爸爸请你给我应得的产业。我们要明白圣经很清楚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今天只不过我们的环境叫我们更容易在各种各方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露出我们这个人最基本我们的罪性。那么当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要回到父亲的家。他醒悟过来，我父的家里口粮有余，我父的家口粮有余，他要回去到父亲的家。那个时候他回家离开家还很远，想不到父亲一看就看到他远远正在向家的路走过来，父亲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和他亲嘴。很明显，这个父亲自从这个儿子离家出走，虽然好像他毫无拦阻就将这个儿子离家出走，但是父亲自从儿子离家出走之后，每一天都希望看到这个儿子可以回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等候我们中华民族回到他的怀抱已经等了5000年。这个父亲一天一天在等，一天一天期望，一天一天失望，看起来好像这个儿子不能够回来了，不可能再回来。父亲也慢慢老下来，中华民族5000年来不肯回到父的怀抱里面，但是今天开始回来了。你想想看，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他身上一定是又脏又臭，好像一个乞丐，但是父亲完全不在乎。父亲跑去抱做他亲嘴。我问你，如果是中华民族的浪子把父亲的家产花完，他敢不敢回家？敢不敢回家？如果他敢回家，敢不敢期望爸爸会跑过来拥抱他跟他亲嘴？会不会啊？会不会？如果你的儿子把你给他的家产全部花完，他赶回来，你会不会去拥抱他跟他亲嘴？会不会？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父亲没有一个会这样子，没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浪子会期望父亲跑来抱他跟他亲嘴。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天上的父。中国人陌生的爱，我这个题目是借用这一个人大教授写的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原来是人大教授他曾经在 Boston 做访问学者，然后他在 Boston 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有一个韩国青年把32个同学跟老师打死，然后他自己自杀。然后他在报纸上，在新闻媒体看到，在学校有很隆重的、很悲伤的纪念仪式。然后他就听到他们放多少只气球，打多少只钟声，他就马上打电话回去中国，问他自己的同学同事，如果在中国有一个年轻人把32个同学跟老师打死，如果我们要敲钟声，我们会敲多少次钟声？多少次钟声？多少？如果要放气球，会放多少个气球？但是啊，对不对？但是呢，在美国，33，所以他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在中华民族，我们的反应很明显是32？为什么在美国竟然是33？把这个韩国杀死32个同学跟老师的这一个年轻人也放在他们纪念哀悼的分子之一。当他们放纪念碑的时候，他们放33个纪念碑，不是32个纪念碑。所以呢，他说33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们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而不会想到33？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不恨的爱。他说这种爱只有爱没有恨，是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事件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然后他又说爱憎分明，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恒古不已。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另外一种爱，一种以恨分离的爱。然后他又引用说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逼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然后他又就说耶稣一生的讲道和践行都在启示这种没有条件、没有分别化恨与爱的爱。这种爱经过2000多年的基督信仰的传播，已经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于是才有33那个令我们惊讶的数字。然后他说，一个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己的社会。很简单，如果我父亲被人杀掉了，我是父亲的唯一的儿子，我一定要报杀父之仇，我就上山苦练20年。20年之后，我的拳头很大，我下山，我去找杀我爸爸那个人。他老了，我拳头很大，一打过去他死了。那么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说莫名其妙，你把我父亲杀掉，他也上山20年。20年之后，他下山，他拳头很大，我老了，一拳头打过来，我也死了。这个教授他就讲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己的社会。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然后他就问，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然后在他的文章里面，他就提到一个同学马佳杰，你们听过这个马佳杰的经历吗？他的故事有没有比较年轻的就有啊？ 原来他跟同学打牌，后来把四个同学打死。原来他曾经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考第二名。我问你，他的父母亲会不会因他而骄傲？我问你，他有这样子的成就，他是不是应该前程万里？是不是？他是不是应该可以进入北大、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是不是啊？但是他很委屈，因为很穷，所以他只好到英南大学去念书。然而当他被抓起来被枪毙的时候，全校师生大家非常兴奋，有些人高兴到说今天不喝醉酒就不回家。他就想到在美国那一个韩国人打死32个人，想到马加杰打死4个同学，完全不同的反应。然后马加杰被关在监牢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些日记，写了一些遗书。他就写了其中有一次，他就讲到有2000年，他父母带了6000人民币把他送到云南大学。在中国乡下人能够父母亲拿6000人民币给他上大学容易吗？容易吗？不容易，我想。然后他就写道，他说爸爸妈妈，在校门前的天桥上，我偷偷落泪望着你们离去，你们千万要保重，我什么时候才能报答你们。然后有一次他妈妈丢了100块钱，100块人民币，他妈妈要烫200件衣服，所以他知道妈妈很伤心，因为丢掉了100块钱。他就故意把他做苦力攒到的100块就丢在地上，妈妈妈妈，你的100块在这里。然后他又想到自己默默做苦工，一个人偷偷一天吃2个馒头，一个大学生一天吃2个馒头够够吗？然后他说，其实我是南方人，我很怕冷，但是为了节省洗热水澡的几块钱，我整个冬天坚持洗冷水澡。然后他说，有一天我没有鞋子穿，我不好意思上课，直到学校花了点救济金，我才买了双便宜的拖鞋走进课堂。然后他说，同学曾经故意在他的背上撒尿，因为他很穷，同学欺负他，看不起他，他很穷，同学就有些时候会丢在地上1-2块，马家姐，你替我擦皮鞋，你替我洗衣服。然后他讲到，当他在监狱里面穿那个监狱里面那件衣服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我一生最好的一件衣服。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警察不留下眼泪。然后他就逃，他逃掉逃亡的时候，他就写信给他的叔叔，收到这封信后，我希望你们马上同我的父亲母亲转述我的遗书，欠我的父亲母亲不再理我的事了，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两人，因为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知道在父母的心目中，不论我长得多高有多大，始终是小时候那个12岁的我。但是我真的已经变了很多很多，人从思想上变坏以后，是不是就要的？
我真的希望父母别再逼我们治疗，至于尸体以后是真的是由政府处理的呀。总之验神事也好，骨灰之类千万不要办。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迷信。
然后他又写了，
我想和陶渊明一样永远生活在我那个村子里面，天天看着清澈的流水，可是现在只好等来生。爸爸妈妈对不起，儿子不孝，儿子来生一定让你过上好的日子。
这个年轻人又这么聪明，我问你他爱不爱他的父母亲，但是结果同学欺负他，还有很多的严肃，他把四个同学打死。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浪子把父亲给他的家产用完之后，他就想到我父的家里口粮有余。但是很多中国的浪子不知道我父的家里口粮有余，多少中华民族的浪子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祝福，对上帝的恩典完全陌生。我们都知道温家宝，他曾经写了仰望星空，我们当中有哪些听过看过他写的仰望星空？有没有啊？没有吗？没有吗？好，大家念一下好不好？我仰望星空，大家念一下好不好？不相信温家宝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不相信他的家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他竟然写仰望星空。我问你，他所讲这个星空是不是指星星、月亮、太阳？是不是啊？他讲到真的无穷的真理，庄严圣洁凛然的正义，充满热爱感到敬畏。他所讲的这个星空是什么？我想很明显是讲到上帝，是不是？他在他的位置上，他能够讲到仰望星空，然后他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大家念一下信耶稣有什么好，好不好？大家念一下。
温柔和喜乐和暖，人人都成你愿。谢谢。
十分好是不是？刚才写那个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看起来他懂得33跟32很大的分别，他也懂得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那里的人有无聊。但是后来我吓了一跳，他50岁的时候跳楼自杀。很明显，这个人大的教授，他思想上，他清楚明白这个神圣之爱。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人，那里的人有苦了。但是只有在他的头脑里面，没有成为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没有接受这个十字架的爱。我问你，如果他接受十字架的爱，有十字架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会不会不知道为什么竟然50岁就跳楼自杀？然后学校就讲，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这一个，他懂得有一种爱还很陌生，但是他不知道回家的路，他没有接受这个十字架的爱。然后他死的时候，很多同学就在网上写很多很悲的留言。有一个女同学，她说老师的课逻辑性很强，这个星期一红教授在课堂上抛出一个问题，一直铭刻在这个女研究生的心里，她一直想找机会问老师解答。老师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况且尼采已经宣布说上帝已经死了，人生没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艺术上。但是艺术又是错误荒谬，知识分子没事干了怎么办？上完这堂课老师病倒了几个星期没有上课，他就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这个问题。老师好像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解答这个终极归属的问题。你老师用自己的生命建立一次一次活生生血淋淋给我们答案，证明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老师你先是渊博，历经忧患，看透世事，应该有心理承受的能力和调节的能力。但是老师就这样子跳楼自杀。然后怡红教授的儿子也留言，原来他跟他太太分离了，儿子就跟太太跟妈妈在美国，所以他就在怡红的博客上留言，自我的父亲，一直以来我对于你所从事的事业缺乏理解，并不觉得你做出这么大的成就，然而今天你让我看到你平时的一言一行，为你迎来是许多人的爱，许许多多人发自内心的爱与尊重，你的学生们都这么的爱你，你对学生的爱，你对朋友的爱跟帮助，为你赢得所有的人的心。如果这不叫成功，那么什么叫做成功？如果这不是力量，什么是力量？今天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父亲，你是强大的、有力量的，你是我所认识的人里最成功的一位。 然后我特别去看他的网站，他死之前他网上就写下自杀不易，或做更难。现在我要用爱神的故事做结束。爱神的故事是两个留学生在美国的爱尔瓦，我们的吴牧师是爱尔瓦过来的，是不是？哦，还有 sorry， I got it wrong， sorry， 还有 sorry， sorry， I got it wrong， sorry。 所以就讲到有一个中国同学18岁进入北大，然后84年拿到李政道奖学金到美国。我问你，在中国这么多学生当中，他能够拿到李政道奖学金到美国，优秀吗？他的父亲是一个汽车工厂的工人，他的父亲应不应该为他而骄傲？他应该是前程万里，对不对？他到了美国之后，想不到，因为他觉得老师欺负他，对他不公平。他以为有一个2500块的论文奖应该属于他，但是老师竟然给另外一个中国同学，所以他气得半条命，把老师、把系主任、把副校长都打死。三林华就是拿到2500块论文奖的同学，他是同学中国同学会的会长，他成绩好，体育也很棒。那么他拿到2500块的论文奖，这个爱神故事的作者听到三林华拿到这个奖状，对他们很大的鼓舞。他就想到三林华的今天就是他们明天，所以为三林华高兴，也鼓励自己努力，希望也同样可以好像三林华这样子。但是想不到三林华被打死，在追悼会的时候，他的太太哭到眼泪都干了。他就讲到三林华一声叫喊都来不及发出，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这样子走了。他想到他的父母亲年逾古稀的老奶奶仍然在浙江的农村的田地，仍然期望三林华可以回来。但是山林华到遥远的美国再也不能够回来了。然后副校长他是一个传教士的女儿，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子，他把中国同学当作好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很爱中国同学。所以这个爱成故事的同学，他就讲到这个枪口不应该对着这个副校长。安妮这个副校长死之后，他的三兄弟一起祷告，然后他们竟然决定写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他们就写给卢刚的父母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宁的时刻，我们思绪和祈祷一起归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安宁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写这个爱情故事的同学本来不愿意跟所谓基督教这些落伍迷信的思想有任何接触，他也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但是这一次他看到 安妮副校长的兄弟写给卢刚父母这封信，他就说这个字在闪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的话语，没有洗好的仇恨。那么这个作者他就说，当时我就向另外一个教授讲述我心里面的震撼，难道我们不应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三兄弟在这个时候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言语。教授就伸出手来指着我，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的爱是高于一切，宽恕远胜过复仇。然后他就说，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刹那间三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似乎从根本上被摇动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敌人严冬般冷毫无情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旗帜鲜明，明勇于斗争吗？难道这不应该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吗？那个时候他也看到卢刚给他的姐姐的最后一封信，那一封信卢刚就写了，我这封信是专门写给你的，我昨天晚上给你打完电话，一个人哭得死去活来，我死活我咽不下这口气，但是你不要过于悲伤，至少我已经找到几个贴背的人给我陪葬。然后他们去参加副校长的丧礼，他说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然是美国人，多数中国同学学者都护旧参加，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悠悠回荡，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我伸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礼拜后的招待会，三兄弟穿梭在同学当中，他们明白中国同学心中的重担，便努力跟每一个中国同学握手交流。许多女同学都哭了，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爱的电流从手上到心里，泪水的脸上顶住微笑。他就讲到在丧礼那个礼拜的时候之后，副校长的大哥就握着我的手，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却异常温暖。突然间，背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的重负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我的心。感谢上帝，他在那刻改变了我。我以往与神科学的灵在爱中苏醒，我渴望像安妮和他的三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存着盼望和喜悦。我所面对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那样的鲜明真实，我却没有办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竟让烟愁成恩怨。然后他们离开爱城之后十年，这个同学信了耶稣，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离开爱城多年了，我常常思念他，像是思念故乡。在爱城我的灵魂苏醒，重生一家人蒙恩得救。枪击事件十周年那一天，爱城日报写作纪念四年前的逝者安妮三灵环照片都在报纸上登出来。然后他说，四年来的红红雨在眼前飘然而过，四年来在光明中行走的爱中生活的甘甜溢满心头。照片里
阿尼静静地微笑，好像在说这信其实也是写给你的。
是的，我受到了你源远流长的爱的故事会接着流下去。
圣经很清楚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感谢神，我信主的时候就是这一段短短的圣经节打动我的心。
父啊赦免他们。我们再念一下，我们有着宝贝看到瓦器，那显明着高大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属于我们。大家念一下，把蓝色的话带
着来的人推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
大家念一下，为这缘故也受这些苦难，然而不因为这事，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只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他来。
我大学二年级信耶稣，大学四年级有一个宣教士来到我们小小的团去分享，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那时候这个宣教士就向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挑战，既然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主耶稣，你敢不敢把你的学业、将来的事业、家庭、婚姻放在他的手里？感谢神，我大学二年级信主，大学四年级我就说愿意，我愿意把我的学业、工作、家庭、婚姻放在神的手里。
中华民族，我们对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有很多人很非常很陌生。求神帮助我们，叫这个爱在我们的生命上，在我们的家庭上，不再陌生。我们念一下，我护着家里
和我两口里，
我们念三次好不好？
我护着家里和我两口里，我护着家里和我两口里，我护着家里和我两口里，
就是帮助我们知道也明白也接受上帝的爱，叫这个爱不再陌生。请我们做这些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当我们做罪人时候，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感谢你，今天有一些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已经懂得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怀抱里面，因为你的家口粮有余。但是我们周围仍然有许许多多不认识你的，对你十字架的爱仍然陌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迫切地愿意把你的爱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叫中华民族对这个十字架的爱不再陌生。奉耶稣得胜名求，阿弥陀佛。好，谢谢。